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新春快乐，良友电台心动一刻猪年送你八个福，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打开心门，迎接福到。春到人间福满门，心动一刻新春送给最闪亮的你八个福。美国心理学博士夏言老师从初一到初八每天送上一个福。第二福，哀痛。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你好，我是夏言牧师，在新年的假期当中要送你八个福。今天要提到这个八个福当中的第二个福。我们上次曾经提到说，第一个福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那里提到说，虚心的人有福了。然后接着第二个福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提到说，哀痛的人有福了。这里头有一个先后的关系。首先前面提到说，虚心的人知道自己的不足，知道自己的不能，知道自己自觉不配，深知自己的失败和软弱，然后才能够真正的愿意谦卑下来，愿意接受教导。这样的人就开始会为着自己的罪恶忧伤，为自己的亏欠觉得难过，为自己的失足跌倒而痛悔，这是真正哀痛的意思。所以圣经里头提到哀痛的人有福，我们今天第二个福，哀痛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如果从比较口语化的说法，就是为罪恶悲伤的人是多么有福气的，因为神要安慰他们。所以在这里所提到的哀痛的人，不是说为灾难、为别人的痛苦或者为什么病痛而哀痛，而是提到说是为我们自己的罪恶，我们看见自己的不足哀伤哀悼的时候，然后神来安慰我们的帮助，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福气。哀痛的人有福。哀痛的人有什么特色呢？哀痛的人他是能够努力认识自己的人，所以认识自己就会发现自己内在的生命是虚空的，是一无所有的。认识自己本是一个罪人，虽然我们蒙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是常常有罪恶的捆绑、罪恶的困扰、罪恶的一些干扰。我们甚至会常常去顶撞神，去得罪神，很多时候我们还常常会顶撞人，也去得罪人。所以一个哀痛的人会认识到自己是软弱的，自己有不足，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还有承认我们自己的需要。然后这是第一个部分。接着哀痛的人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是一个学习敬畏神的人。有些人他哀痛，但是他不怕得罪神，而是为了自己的面子而觉得不好意思。但旧约圣经提到说，一个特别的故事，提到旧约的约瑟，他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他受到一个信的引诱的时候，一个女性引诱他的时候，他立刻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不可以做这个恶事情，我不可以犯这个罪来得罪神。所以哀痛，一个真正为罪恶忧伤和哀伤的人是知道说，如果犯罪，如果我做坏事，事实上是得罪神，事实上是得罪神。不是像华人所说的好像我们做事情偷偷摸摸小心一点，可以好像人不知鬼不觉。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说你做的事情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事实上大家都知道。所以看看我们周围发生的一些事情，你会发现几乎没有事情是可以完全隐瞒的，特别在这个一个这种互联网的时代当中，看看你的周围，看看大街小巷有多少的录像头、摄像头在那里，很多东西我们不可能做的是完全不留任何的痕迹。所以让我们警觉，犯罪不只是得罪别人，不只是得罪神，也同样的是得罪自己啊。得罪神是一个非常严重而也可怕的，虽然神是慈爱的，是怜悯的，是圣洁的，但神也是公义和审判的神。所以不要轻易去犯罪，不要去得罪神，因为罪 不只是得罪人，得罪会影响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失去控制，罪也使我们的内心的心灵枯干，我们的内心就像一个好像一个水池一个水库一样，如果当我们犯罪的时候，那个水库就有了裂痕，有了破口，然后很多里头神的祝福，神的同在，一些神的恩典就慢慢的流失。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一个哀痛的人是真正能够敬畏神不去犯罪的人。然后哀痛的人还是不去为自己找借口去解释自己的罪过。许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啊，我们是大过不犯小过不断，然后许多时候我们会常常觉得自己所做的又不是杀人放火，是讲一句谎话一句白谎，对别人也没有伤害。但在这里要警觉，圣经提醒我们说，所有的罪不论是杀人放火或者讲谎话，在神看来都是罪。所以神没有特别去区分大罪小罪，并不是说神不知道什么是大罪小罪，神知道，但神提醒犯罪的都是得罪神。所以让我们警觉说，别人都做的事情，大家都做同样的事情，并不代表一定是对的。所以如果一而再再而三为自己找借口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内心我们的良心就慢慢麻木下来了。所以一个真正的哀痛的人不为自己的一些软弱或者一些问题找借口。另外哀痛的人是避免去犯罪，但是却不避免罪恶感的提醒。哀痛的人，一个对罪恶有敏锐程度的人，他逃避犯罪，但是不逃避罪恶感，圣灵在我们内心当中给我们的一些提醒。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常常是不去认真的对付罪恶，但太认真的去消除罪恶感。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啊，只要道德标准让我们可以有罪恶感的时候，我们就把道德标准放低一点，这样子我们就没有罪恶感。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去消灭那个罪恶，而是消灭那个感觉。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许多时候我们的道德观我们的罪恶感就越来越低越来越差，慢慢许多事情我们觉得说习以为常，觉得说大家都这样做就没有问题了。但事实上这并不代表没有问题。举个例子，在这个时代当中有许多老年人会一些各方面的疼痛，有些他们的身体的末端，比如手的末端或者脚的末端的，比如说糖尿病，后来他的末端的神经的感觉会失去感觉，所以有时候他碰到太烫的东西或者太尖锐的东西受伤，他不知道痛，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不知道痛的感觉最后反而伤害他。所以没有痛的感觉就是没有危险吗？这是不对的。所以更让我们警觉，就是许多时候罪恶感或者痛觉的功能之一是保护我们不去犯更大的错误，不去遭受更大的伤害。所以罪恶感的功能帮助我们不要去犯罪，因为我们内心有罪恶感而提醒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愿意接受这个提醒，就离开那个罪恶，不是去消除那个罪恶感，是离开那个罪恶，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得胜罪恶的一个生活。另外一个哀痛的人是愿意诚心认罪的一个人。所以一个真正哀痛的人，他有福气是因为他愿意诚实的承认自己的罪恶。通常犯了罪就是要付出犯罪的一个代价，如果我们不付出代价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好像就没有受到那个真正的提醒和严重性。那我们基督徒得到神的赦免，并不代表就是说这是一个好像不需要付我们和神的代价，我们没有付代价，但耶稣为我们付了代价。所以让我们每一次警觉，如果我们每一次有犯罪的时候，耶稣的心为我们流血，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让我们不再继续去犯罪，让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求神来赦免，求神来赦免，帮助我们每一天在神的面前能够认真的诚实的做一个诚实认真悔改的一个基督徒。耶稣曾经说，康健的人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呼召十全十美的人，乃是要呼召那些自己看到自己不足，自己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人。而自己有罪，圣经的罪跟我们华人的罪是不同的一种解释。圣经的罪包含行为和思想的部分， 一般在华人思想的罪恶当中，就是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然后又被人抓到，这人证物证都俱全，我们才是犯罪。但圣经里头的罪是说，如果我们做了不该做的，那是犯罪，但是如果我们思想想了那些不该想的，同样是得罪神，因为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然后罪恶还包含另外一个部分的，就是罪恶包含我们不该做的做了，那叫做犯罪，那另外一个我们该做的没有做，也同样是犯罪。举个例子，我们需要孝顺父母，如果我们不孝顺父母，在这个世界当中大概没有什么人可以定你的罪，但是不孝顺父母在神的眼中，这是得罪神的部分。同样的，如果我们不把神当作神来敬拜的时候，这也是得罪神的部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新年的假期的时候，让我们警觉神和圣经对于罪恶的观念跟人的想法是不太一样，让我们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哀痛的人，是一个真正为罪恶哀伤，为罪恶悲伤，让神来安慰我们，帮助我们能够不犯罪。然后另外一个哀痛的人，一个为罪恶忧伤的人，是一个归向耶稣基督的人。因为当我们真正知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神的帮助，因为天下人间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胜过罪恶。连使徒保罗都说，他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都曾经下定心愿要做好事，要守规矩，要守所有的东西，但是很多时候往往最后就没有做好。举个例子，许多时候新年的时候大家都立志，就是今日事今日毕，但往往不到一个礼拜就发现今日事今日没有毕，今日没有完全。所以让我们能够看见世上有许多我们能力不足的部分，我们需要神的恩典，神的帮助来帮助我们。另外一个哀痛的人，我们需要能够真正的悔改之后有实际的行动，有实际的行动。在圣经里头提到耶稣去到一个城市里头，有一个税吏长，他在那里觉得自己不太好，后来耶稣看见他就说，撒该你下来，今天我到你家里头去。然后撒该就发现耶稣接纳他，他立刻就跟耶稣说，他欠了谁或者骗了谁，他要赔人家甚至几倍的去赔给别人。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一个真正知道自己有罪的人，就会发现我们需要神，而且我们需要付一些代价。如果我们真正得罪神的时候，我们得罪人的时候，让我们愿意去付代价，真正欺骗别人伤害别人的时候，愿意向别人道歉，愿意向别人求别人的原谅，如果真正的让别人受到伤害，我们应该付一些代价，赔偿别人，帮助别人，这样让别人能够经验到你和我们所说的信仰，我们所说的真正的哀痛，真正的悔改，真正的认罪，不只是嘴巴讲讲，我们真正的实际让别人看到神在我们身上是真的能够帮助别人。另外一个哀痛的人是一个真正愿意去关心我们周围社会的人。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需要警觉到我们人和人之间是彼此息息相关。今天如果有任何事情发生在你的城市里或者我的城市里，我们是一起受到影响。所以有没有可能在新年的假期当中，让我们愿意花一点时间为我们周围的邻舍，为我们的城市，为我们这个小区或者大一点区域当中做一些事情，帮助我们的小区或者大区，我们的家族里头能够更多的一些有正义，有一些美好的事情，让整个的环境更美好一些，让新年的福不只是临在你的身上，新年的福也临在你的家，临在你的学校，临在你的单位，临在你的社区，临在你的小区，临在我们的国家身上。愿神祝福你在新年得到神第二个福。
谢谢夏牧师为我们打开新春第二福哀痛。在明天大年初三，我们将揭开第三福温柔，欢迎到时收听。
应当欢喜快乐